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9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山竹强台风肆虐中国南部沿海，广东两人死亡，245万人疏散，香港超过200人受伤，菲律宾死亡人数升至到59人。美国关税逼近，传北京考虑回绝贸易谈判，中国专家警告中国面临新的金融风险，两名中国人在刚果部发生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北卡州洪灾严重，至少13人死亡，央视再控间谍，台湾陆委会反驳子虚乌有，美国取消新一笔巴勒斯坦人贷款，伦敦市长称二次脱欧公投是英国唯一正确道路，古特雷斯表示当前是保护臭氧层关键时刻，不单举行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台湾在巴黎举办花样宜兰染展览。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横扫菲律宾北部造成59人丧生的超级强台风山竹掠过香港，在广东登陆，法新社消息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香港超过200人受伤，广东累计转移超过245万人。据悉，山竹是在周日下午5时在广东的台山市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珠海在山竹吹袭期间出现了海水倒灌，中央气象台又发出了台风红色警报以及暴雨橙色预警，受山竹影响，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有狂风暴雨。法新社援引中央电视台报道，当地有237万人紧急疏散，目前已知台风在广东地区造成了2人死亡，而且当局警告广东以及广西的部分地区可能因为暴雨引发山泥倾泻，呼吁民众要防范。而深圳市多处地区的树木被吹倒，路面积水，深圳137000户人家停电，经抢修以后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了用电，广州的白云机场300多个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而受台风吹拂的菲律宾吕宋岛，当地的警方在周日晚宣布死亡人数增至到了59人，另外有45人失踪，33人受伤。山竹台风还掠过香港以南的100公里，风力达到了每小时230公里，在香港和澳门大肆破坏，气象部门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警报。据香港政府部门说，台风酿成了至少230人受伤，居民表示强风将树木连根拔起。美国邀请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后，准备对2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考虑回绝谈判，甚至可能对美方采取出口限制，以阻断关键零部件的供应。据中央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白宫计划未来几天之内宣布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税率约10%，低于八月初所公布的25%。消息说，美方不断以关税施压迫使中方上谈判桌，但是北京方面不太愿意配合。曾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伟民说，中国从未表示不想和美国谈判，但是美方必须在化解贸易争端的过程当中展现出诚意。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外交官表示，中国不会在别人拿枪指着脑袋的情况之下谈判。报道指，面对美国的施压，部分中国官员提议要升级贸易战，对中国销往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关键材料、设备和其他的零部件设限，在中国组装的 iPhone 也可能面临相关的限制。而鹰派立场鲜明的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一周在北京的一场中美企业高级会谈上说，美方的政策目的是抑制中国的经济崛起，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除了提出报复性的关税，也可以采取出口限制来反击美国。依照中国的初步计划，八月赴美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将再次赴团与美国会商，而刘鹤也接着在27号到28号访问美国。消息人士援引分析人士说，新一波的关税实施日可能影响中方回应，如果延后实施，或许会让北京有机会提出让特朗普满意的条件。两名中国人上周五在刚果部首都发生的枪击事件当中丧生。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驻刚果部大使馆周日证实了这一消息。 飓风佛罗伦斯掠过之后，美国的北卡州部分城市陷入了严重的洪灾当中。据临时统计，已经有13人死亡。据路透社报道，佛罗伦斯约周日晨五时降为热带风暴，但是扑向内陆的时候影响供电，造成洪水水位上升，导致至少8人死亡。而美国的国家气象中心说，佛罗伦斯带来的破纪录的降水量，在南北卡罗莱纳州部分地区已经降下了508到762毫米的雨量。全球性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惩罚关税。不少中国专家发出了警告，正是中国自身面临的严峻问题。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周六，一些官媒转发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几日前发表的题为《关于中国当前热点经济问题的解读》演讲。演讲围绕三大主题：第一，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位学者认为，虽然贸易战就经济影响本身来讲不是太大，但是情绪影响非常大。比如，只要美国一加关税，第二天中国股市一定大跌。情绪一旦影响严重，就会传染到别的领域，那就不仅仅是贸易战的领域。第二，中国下一步怎么打贸易战？这位学者认为，美国已经正式宣布要启动对中国另外2000亿产品加征关税。中方的战略是，你们要打，我们就反击。但魏杰提醒，美国对中国出口只1300亿美元，我们实际上就剩下700亿美金左右。我们反击它，实际上子弹已经不多了。他提出，应以全方位开放，包括开放货物、服务和投资市场。魏杰演讲的重心在于金融问题，他的分析显示中国面临的形势严峻。他认为首先必须稳住外汇，外汇不能出问题，外汇一旦出问题，我们将全盘结束。如何稳住外汇？首先，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在他看来，破七就是持续贬值，不破七就是没有持续贬值。要稳住外汇，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汇储备量不能持续减少，具体指标就是不能少于3万亿美金。这位学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金融风险。他指出，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毛值总量是82万亿人民币，乘之以250就是中国的全社会负债。现在中国的负债总量大约210万亿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国际红色警戒线。有人算过，杠杆率超过 GDP 总量 270%， 将会引爆一场金融风险，导致中国经济最少倒退5到10年。魏杰认为，包括2018、2019、2020未来三年金融形势严重，但他认为最起码今年爆发不了，就剩下几个月了。但他又说，只要措施得当，中国一定能逃过这一劫。
台湾宜兰文化局在驻法国台北代表处举办花样宜兰展，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染色工艺家陈景林教授到中国大陆彝族、傣族、苗族等聚居的地区进行了为期10年的考察，了解当地的天然动植物染色材料和这些少数民族的扎染、蜡染、煤染等历史悠久的手工艺的结合。之后，陈景林到台湾宜兰，在那里研发扎染、蜡染与宜兰特产的动植物天然材料的结合，同时尝试不同造型艺术专业的人才与天然染色工艺相结合，逐渐推动大陆西南地区的老工艺移植宜兰后，因地制宜、老树新枝一般的发展。这种工艺的传承性移植得到了台湾宜兰县政府和宜兰旅游业界的重视。他们首先看到陈景林教授的金簪业务，更注意到宜兰本身曾经辉煌过的天然染织业，锁定仍然在经营，但是规模已经被当代科技带动的新型染织业挤压到没有能见度的老工坊，发展他们与大陆的民间染色工艺兼容并蓄的宜兰染色，往文化附加值产业上，往经济价值上开发潜力，同时研究与宜兰的传统的温泉旅游相互扶持，创造更多的宜兰旅游的地方特点，也尝试让宜兰染像世界各地其他地方名特产那样，在当地 把地区品牌和工艺家品牌结合起来，通过国际能见度的扩大，开发世界各地的市场兼容度。宜兰文化局扶持一种可操作的推动地方新经典的愿景。
难民问题继续分裂德国社会，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开姆尼茨骚乱事件后，德国社会两极分化仍在继续。周六，萨安州发生两起难民受攻击事件。周日，德国多个城市举行了反对排外游行，但右翼分子也举行了多场游行。据德新社报道，周六下午，在萨安州的哈瑟菲尔德，两名男子走向体育场旁边四名阿富汗年轻难民，辱骂他们并煽动民众，随后将一名17岁阿富汗男子轻度打伤。根据目前调查，警方认为两名在逃肇事者是德国人。周六到周日夜间，在哈尔伯斯塔特也发生类似事件，三名索马里难民在返回驻地途中受到五名酩酊大醉的德国人的辱骂，双方发生争执，三名难民和一名肇事者受伤。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周日萨安州克腾市发生了有多个右翼组织参加的名为“未来德国”的游行，发起人之一是反对伊斯兰的佩吉达，警方估计有1300人参加。游行起因是一周前一位22岁德国人的死亡，这位德国人和多名阿富汗难民发生争执，因心肌梗塞死亡。周日，科隆、多特蒙德等多个城市举行了反对排外游行，但盖尔森基辛也出现了右翼组织的游行。难民移民问题给德国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NTV 电视台指出，默克尔总理三年前就难民问题发出的名言“我们能搞定”仍在继续两极分化德国社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不丹举行立法选举的第一轮投票，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南亚小国不丹位处中国和印度之间，当地国人周六参加了自由民主立法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有四个政党参加角逐。目前已知由刚卸任总理脱节领导的政党在第一轮投票后就惨遭出局，未能进入预计将于一个月后10月18日举行的2018年立法选举第二轮角逐。月前刚卸任不久的不丹总理脱节所领导的政党在周六的第一轮投票后就惨遭出局，这一情况并没有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人种学专家波马瑞女士感到意外。就此，法国专家波马瑞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做出了他的个人分析。法国专家波马瑞女士解释说，不丹人完全如同法国人，都是喜欢发牢骚的人，政府从来都存在不足，速度从来都是不够快。这个国家的人们想要生活质量，他们想要很好的通讯、好的道路、好的电话联络，如果可能的话，想要获得第四代移动通讯技术。大家都有了第三代，但第三代还不够，他们还想要医院、学校、通电和通水，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很多的。在刚刚卸任执政团队的努力下，不丹的贫困率根据联合国的衡量标准，从2013年时的10%下降到了今年的5%。
est tombé de 10% en 2013 à 5% cette année。
美国周日又取消了新的一笔提供给巴勒斯坦人的援款。法新社消息，被取消的援款是用于维系巴以关系计划的100亿美元的一部分，但是消息没有披露具体的数目。伦敦市长呼吁举办第二次脱欧公投，他批评政府在谈判脱欧事情上办事不力。央视再控间谍，台湾陆委会批子虚乌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曾姓旅客带父母瑞典旅游，因为预订旅店有误，引起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目前还在中国发酵，中国外交部已向瑞典严正交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且已向中国游客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旅行警示。随着视频和一些细节的披露，案情正在逆转，与中国外交部的义正辞严渐行渐远。根据中国媒体依据当事人曾姓旅客的叙述，9月2日他带着父母凌晨来到斯特哥尔摩郊区一家宾馆准备住宿，因为距离预定的时间尚早，要求在旅馆大厅过夜，遭到旅馆工作人员拒绝并随后报警。警方赶到后，不顾他父母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强行从旅馆抬了出去，甚至警车把他们撂到一座坟场附近了事，致使母亲一度失去了意识。愤怒的曾姓旅客深感瑞典人性之恶，报告了中国大使馆，全家愤然离开了瑞典。环球时报在题为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家三口被认坟场，外交部严正交涉的报道非常煽情。旅店不但粗暴地让他们立刻滚出去，还叫来警察。曾先生的父亲被瑞典警察拖出了酒店，警察还殴打他的母亲和意识模糊的父亲，威胁将其送到森林和野兽一起。曾先生一家被警察放在路边，周围阴森恐怖，还能听到远处动物的嚎叫。曾先生一家当日便赶赴机场离开瑞典。瑞典警方对年迈老人的所作所为，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难以想象。这些叙述煽情十足，中国大使馆随后向瑞典方发出严正的抗议，指责标榜人权国的瑞典漠视人权，一时间在中国引发了群情愤怒。瑞典晚报报道的过程，瑞典新闻网站晚报引述旅馆负责人说，三名中国游客在瑞典因预订房间时弄错了日期提前到达，凌晨到达旅点时客房已满，因无法进入本应在第二天中午才能入住的住所，引发了纠纷。中国游客以身体不适要求睡在旅店大厅沙发上，旅店工作人员不同意，要求三人离开，三人不从，大声吵闹起来，且言辞激烈，店方因此报警。晚报引述见证人称，警察执行任务过程表现不错，试图平息场面。视频显示，瑞典警察执法过程对中国游客也是很小心的轻抬轻放，但中国游客高声哭叫，视频里没有显示有任何殴打行为。但曾先生父母坐在地上呼天抢地，曾先生并且在一旁拍下了这段视频，他用英语喊叫瑞典警察杀人了。还有一段视频显示，曾姓男子愤怒地在路边呼喊着，在一位女警并没有触碰的情况下，自己扑倒在地呼天抢地，高呼警察杀人的画面。视频显示的场面，随后曾姓旅客就把自己和父母瑞典的不幸遭遇的录像在网上公布了出来，所幸还有他人也拍了录像，逐渐从网上公布出来。仔细观看录像发现，两名瑞典女警察的确是把曾姓母亲从旅馆里抬了出来，但看不出曾姓所说的野蛮动作，至于被撂到坟场附近更是有点渲染。所谓坟场，其实距离斯特哥尔摩市中心6公里，林地公墓还有地铁站，并非荒郊野外。瑞典记者对中国贵大使的访谈，一件普通的社会新闻在中国闹腾了很久之后，瑞典媒体16日采访了中国驻瑞典贵大使。不过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似乎不愿承认自己忽视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现场细节。从中文媒体整理发表的这篇报道来看，大使的回答似乎存在不少漏洞。瑞典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三名中国游客因为没有预订房间被报警驱离一事，为什么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件大事？贵大使回答，他们不是没有预订，只不过比预订的提前几个小时到了酒店。所有的旅馆，中国的旅馆大约也是如此，即便预订了也有规定的入店时间，提前几小时到，旅馆如不愿意接待，旅馆并不梳理。但是贵大使振振有词，中国政府珍惜中国公民在境外的生命安全和尊严。接下来他谴责这件事竟然发生在一个天天讲人权讲公正的国家。 记者提问，旅客不愿离开酒店，酒店只能报警让警察把他们带走，这样的事在瑞典经常发生。贵大使不回答具体问题，死死咬住我们的公民为什么被瑞典警察这样粗暴对待不放。瑞典记者提供了路人拍摄的视频，希望贵大使看了后再做评论。据指视频显示中国游客倒地呼救的场面。贵大使仍然坚持表示，当时是深更半夜，中国游客人生地不熟，警察为什么不伸以援手。记者再问瑞典警察有哪些做法不对吗？贵大使再次以反问中国游客违反了法律被扔到荒郊野外的坟场来搪塞。贵大使还说了一大堆瑞典社会治安不好的话。网民的反应，这件事件因后来有多部视频流出，第一时间相信官方说法，甚至很愤怒的一些中国民众也慢慢平静了下来。网民王冠雄说，有视频有真相，看了只觉得脸烧得慌，贪小便宜，提前12小时到酒店，提到过分的要求，付费住大堂可是很小，无法滞留，不遵守规则，不肯离开，撒泼碰瓷，警察来了一碰就大喊大叫，恶人先告状，放在市区故意说目的，网络带节奏，往爱国虎皮上靠，我朝巨婴的我弱我有理，按需分配的特色，可以说淋漓尽致了。才子点评反驳他，你的中国同胞在国外受了欺负，跟你喊救命，大使馆都已出面交涉，你却在此公开嘲讽，露赤旗，丢人现眼，我看着想笑。也有不少网友提醒大家出国旅游时一定要注意文化上的差异。胡范怡说，中国人固有那一套，碰到警察就碰瓷，这种社会主义的做法真的不适合在欧美这样执法完备的国家，至少中国警察还会照顾情绪，国外是很讲究法律界限的，并且国外事情通常一码归一码，你有心脏病不代表你可以不遵守规定。瑞典方面已经做出了保证，将对事情的经过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本周末迎来了第35届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国有17000多个景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如总统府、爱丽舍宫等地，属于法国甚至一些欧洲城市的年度文化盛事，也是本周末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的焦点新闻。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头版关注有中国军队参与的俄罗斯声称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费加罗报头版刊登名为《东方2018》的中俄联合军演，指出俄罗斯号称有30万人参与的超大规模联合军演，也是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美国持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此次中俄联合军演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中俄高调凸显军事联合，志在抗衡美国，向外界显示肌肉。费加罗报国际版用三页篇幅分析，在美国的阴影下，中俄轴心国形成，中俄此次联合军演是某种对抗美国的策略，目前还不是长远的战略选择。中俄两国正在逐渐加强多方位的合作，首先从军事合作开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俄罗斯向中国交付了 S-400 导弹防空系统和苏-35 战机。该报分析指出，中国也在大力发展其海军，显示其海上雄心，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抗衡美国的海军。法国中国问题专家顾德明指出，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中国选择靠近俄罗斯，参加俄罗斯军演，这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显示彼此不再视对方为军事威胁。中国逐渐彰显在国际事务的雄心，但是中国不想领导世界，也不想取代其他国家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设法用最低的投入来
改变敌视的国际环境，保护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希望少投资，而维持二战以来西方建立起的国际秩序。另外，在联合国，美国正在逐渐撤出，欧盟国家缺少团结，影响力也在下降，而中国正在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显示其大国地位，主要从中国利益出发，如中国在叙利亚进行人道救援，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国在该国的影响力。该报载文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到西伯利亚东部视察中俄联合军演，赞扬中俄两国军队高水平的表现。中方也回应此次联合军演在未来两国合作上具有重大意义。另外，《费加罗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在远东海参崴举行的经济论坛，中国主席习近平出席，两国寻求在能源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包括电力、大豆和乳制品等领域。该报指出，中俄能源合作规模迅速扩大，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头号买家，能源合作也主导中俄在远东的战略发展。该报强调，习近平和普京采取务实外交。另外，法国在本周末的15日和16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欧洲遗产日。十字架报首页刊登长篇报道指出，今年第35届欧洲遗产日如同往年一样，一些著名建筑场馆免费向公众开放，继续吸引成千上万的法国文化遗产的爱好者。该报还探讨法国人为何如此热爱遗产古迹，成为法国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激情呢？另外，《费加罗报》刊登报道，发出警告指出，法国一些主要建筑遗产缺少保护，同时一些法国古建筑遗产的捍卫者担心法国政府最新提出的住房发展和数字实施配置草案会拆除一些古建筑，让位一些新楼建筑。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ierr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俄罗斯军队近日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时邀请中国军队参加演练，时值俄罗斯和美欧关系恶化，中国饱受中美贸易战重压之际，中俄关系越近引发传媒对世界格局的转变产生思考和担忧。泰国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军队9月中旬在西伯利亚东部拉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序幕，这次代号为东方2018的军事演习还包括了在日本海的军事演练以及模拟攻占海岛等训练。据悉，此次军演出动了30万陆军部队、3万6000架战车、1000架飞机和80艘战舰，一举展示俄罗斯海陆空三军实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军队时表示，俄罗斯将进一步强化军备实力，使军队拥有最新一代武器和军事装备，用以在必要时保卫俄罗斯和亲密盟友的利益。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俄罗斯军演邀请中国军队参加，中国军队出动3200名官兵和900架坦克装备参加演练。有分析认为，俄罗斯邀请中国志在减免邻国产生不必要的地缘顾虑，而从这一角度来看，俄罗斯似乎并不在意日本方面的顾虑。俄罗斯军队在日本海演练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对千岛群岛主权的担忧，日俄两国自二战以来在千岛群岛的四个岛屿存在主权纠纷。此外，这次军演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泰国媒体援引一名北约军官透露，普京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意味着向世界宣布，即使是有北约军事力量的存在，俄罗斯同样有能力向欧洲发起进攻。有评论认为，本次俄罗斯军演的时间背景值得关注，时值俄罗斯因下毒案而受到欧盟谴责，美国就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事件对俄采取经济制裁。与此同时，美国也掀起贸易战，意图压制中国。中国军队罕见参加俄罗斯军演，显示俄中双方已不再视彼此为战略竞争对象，意味着如果美国一再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对中国的贸易压力， 或将促使俄中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无疑是向欧美传递一个警告的信号。泰国媒体评论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俄罗斯弗拉蒂奥斯托克参加东部经济论坛时，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两人不失时机地对外界展示了彼此互助的薄饼外交，这让外界嗅到了俄中两国即将改变世界格局的味道。在此之前，习近平跟普京分别在北京和约翰内斯堡会面，并进行过高峰会谈。在近期同样受到美国严重施压的情况下，北京和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再次会面，无疑是重申友好关系的表现。这次经济论坛会议后，两国领导人宣布未来将在彼此贸易中承认并使用自己的货币，这相当于两国之间达成了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共识。普京鼎力支持人民币这一举动，预示新的世界格局即将出现，尽管当前这一格局还不够明朗，但其中不排除俄罗斯、中国、美国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以及特朗普令中国强大的分析潮流。依照特朗普我行我素的外交风格，未来即将看到的不仅仅是中俄结盟，甚至会是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习近平和普京站在一起的画面。这对整个世界而言，无疑是一场充满了风险的转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山竹强台风肆虐中国南部沿海，广东两人死亡，245万人疏散，香港超过200人受伤，菲律宾死亡人数升至59人。美国关税禁逼传北京考虑回绝贸易谈判，中国专家警告中国面临新的金融风险，两名中国人在刚果布发生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北卡州洪灾严重，至少13人死亡。央视再控间谍，台湾陆委会反驳子虚乌有。美国取消新一批巴勒斯坦人援款。伦敦市长称，二次脱欧公投是英国唯一正确道路。不丹举行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台湾在巴黎举办花样宜兰染展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首先为您安排明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特朗普日前扬言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箭在弦上，可能即将生效，但至今仍未有动作。在明镜编辑部第309期节目当中，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与嘉宾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针对2000亿加税计划为何尚未落实，特朗普是否对中国放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银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81期内幕杂志当中。张洛银女士，你好。
你好。
洛银，为什么2000亿加税计划迟迟没有落定？特朗普对中国是否想放软呢？
这部分龚小夏女士认为，2000亿加税计划之所以尚未落定，主要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受到华盛顿集团跟华尔街集团的制约。至于是不是放软，龚小夏女士认为并没有，因为从贸易政策到整个对华的战略，特朗普都日益的强硬。那美国历届政府，包含6世后的克林顿政府或老布希政府，都没有像特朗普今天对中国这般强硬，可见美国确实受到中国威胁的压力了。特朗普上台这2年，对华方向明显的转舵，未来可能会走强硬的路线。那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和历届政府不同的地方，就是特朗普提出的谈判数额都非常的大，大到中国难以承受，最后也会影响到美国一般民众的生活。那到底这个2000亿加税会不会落实，要怎么落实，都需要从美国贸易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
那么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龚小夏女士分析，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再工业化，从世界各地把工作机会找回来，让蓝领阶级得以就业，也就是重建美国工业，重建美国社区，重建美国精神。再工业化是为了防止美国社区解体，而这个社区正是美国精神的基础。因此从最终目的来看，特朗普在战略上几乎没有后退的可能性，但在技术上是可能后退的。
龚小夏提到特朗普想要从世界把工作机会要回来，那么低端劳力密集的工作要得回来吗？美国人愿意接受蓝领工作岗位吗？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设想是会有很多美国人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们愿意将大部分劳动工作移回美国。根据一些智库的调查，不少铁锈州的工人表示自己不愿意从事白领工作，反而愿意从事体力活。
如果透过中美贸易战增加关税，把许多企业逼离中国，原本预想是把工作带回美国，若真的离开中国，最后却也没有返回美国，而是转移到其他国家，那该怎么办呢？
这部分龚小夏女士和一些倾向特朗普政策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美国其实是鼓励将工作机会移往自由国家，他们认为像中国这样专制的国家可能会调动国家力量来偷窃企业机密，或是强迫企业技术转让，但自由国家会比中国更遵守国际规范。中国企业这几年在政府的保护之下已经变成了庞然怪物，美国对付中国也比较困难。
2000亿加税计划若真的实施，可能影响中期选举吗？有人建议把加税计划放到中期选举之后，才能确保赢得中期选举。龚小夏怎么看？
其实龚小夏女士这部分她认为，国际贸易问题本来就比较复杂，贸易政策对谁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不是外界说的那么确切在贸易政策上，国会对于白宫的影响力也不是那么大。若把参议院跟众议院分开来看，特朗普更在乎的其实是参议院，因为参议院有提名听证的权利。就目前态势看来，民主党若是想在中期选举夺回参议院恐怕不太容易，但众议院的态势现在也有点混乱，传统共和党的选区可能有些危机。不过如果说共和党中期选举要是丢了众议院，贸易政策就可能翻盘，这个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外贸领域基本上是由白宫方面来主导政策，即便中期选举有变数，对于贸易谈判的影响其实也并不大。
好的，那就谢谢张洛银女士。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托克维尔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出于理论的兴趣，而是为了他的祖国的未来。他的晚期写作集中于法国政治，他仔细考察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对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他发表了真知灼见。他指出了大革命的必然性，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也指出革命有可能为新形式的暴政铺平道路。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11对革命的反思。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那么这部书的主旨是什么？请您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这当然是一部名著了。它是一部呢以历史和政治哲学的眼光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 托克维尔在这部书他一开头就声明啊，说这不是一部法国革命史，而是一部对法国革命的研究著作。也就是这部书不是记载法国革命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回答这些事件为什么发生，今后会演化成什么。当然，为了能准确判断革命的性质，必须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为此呢，托克维尔大量阅读政府文件、档案、财务报表、公示文告、各个等级撰写的陈情书等等。但是他梳理这些史料呢，他不是为了去编写一部革命编年史，而是以天才的巨眼洞察这些历史档案中所隐藏的一个民族的愿望、欲求。因为正是不同等级各自不同的欲求，推动着法国社会的惊天巨变。托克维尔在书中说，我献给公众的这部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的垮台。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才智之士中呢，有很多人是痛斥法国革命的，比如我们在前面给听友介绍过的麦斯特，他就说法国大革命它就是一场疯狂的疾病。英国的伯克呢，是批判法国大革命的主将，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在这场革命中呢，有许许多多事情都以最荒谬、最荒唐的手段，并以最荒唐的方式发生了。在这场革命中，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合在一起。但是托克维尔他不这样看，伯克所批判的法国革命中的各种罪行呢，它确实存在，托克维尔却在这些罪行和混乱的背面看到了另一个维度。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他们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过、亲友上断头台的人，对法国大革命能做出这种评价，太不容易了。
确实如此，这就是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他要不带偏见地去评价这场革命，而不是囿于自己的贵族立场，这才显示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风骨。但是呢，尽管托克维尔肯定大革命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理想，他更要指出这场革命是怎样陷入了大恐怖，而且革命热潮一过，人们又为何迅速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甘心拥戴拿破仑的暴政，随后又拥戴被推翻了的旧王朝复辟。他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终目的，忘却了自由，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他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力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尊贵、最崇高的成果。托克维尔在这里指出的问题，在世界上后来的某些革命中呢，仍在重复上演。最典型的呢，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今年的9月5号，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列宁指示下 发布红色恐怖令100周年纪念日。这个红色恐怖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屠杀了各种布尔什维克认为有危险的人物200多万。布尔什维克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号召，鼓动底层民众推翻合法政府，然后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的专制国家。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还见过一些。那么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两重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从革命初起时人们追求自由的激情转变为革命恐怖，而在革命落潮后人们又甘愿臣服于专制统治，其关键点何在？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对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认为，只有对自由坚韧持久的热爱，把个人自由的达成当作革命的最高目标，才能使革命成为推动社会与个人走向光明的动力。所以他自己说，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什么人关心什么是自由了。
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被轻易抛弃呢？
这个问题呢，托克维尔他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呢，专制制度它会诱使人去只关注个人的利益，而压制公共品德，因为所有的专制暴君都害怕有特立独行的个体关注社会弊端，因为这些关注会随时质疑暴政统治的合法性。其次呢，专制制度它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情操，一起共同行动的机会，他要的是一个个分离孤立的奴隶，而不要能共同维护自由的公民。第三，专制统治者宁愿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为金钱而奋斗，他呢是要诱发人的贪欲。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贪欲使对物质利益和追求的享受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呢，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他断言，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只有专制制度能对人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所以呢，当社会沿着专制统治者有意导引的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对自由的关注那必然会淡漠。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讲过托克维尔对自由的阐述，现在呢当他反思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反思大革命向专制制度的转变的时候，他再次强调这个立场。他说，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且日益联合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呢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那么听友们不要忘记啊，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它可以导向一种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那就是多数人的暴政。他断言，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的下降。
好的，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0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十一对革命的反思。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qui s'appelle Oscar.Pour trouver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lui, c'est toujours une préoccupation, comment avoir les choses qui vont l'intéresser et qui vont aussi me plaire.
Sarah 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她已在巴黎生活了八年，她儿子 Oscar 已经两岁，她现在最想知道巴黎哪些地方适合带小宝宝去玩。我今天就带他们来到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一座名副其实的儿童博物馆。
Bonjour Sarah.
Bonjour.
Tu as déjà visité des endroits à Paris où on peut être accompagné d'enfants?
Je sais qu'il existe des choses, mais c'est difficile à trouver des chose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pour les tout petits. De plus, trouver des choses où on peut faire quelque chose ensemble. C'est pas juste lui qui joue et moi qui ne fais rien.
这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博物馆，它的建馆理念就是要让家长和儿童参与馆内的所有活动，这正好是萨哈寻找的地方。我们此刻就在两岁到七岁儿童活动区，这位是高丽的巴诺女士，她今天将做我们的向导。
Bonjour.
Bonjour.
Oui, bonjour. Enchanté, Sarah.
Alors, Caroline, Sarah cherche des endroits où elle peut faire participer Oscar à la visite.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ici?
Effectivement,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l'endroit où ils vont pouvoir marcher, toucher à tout. Et c'est vraiment eux qui sont acteurs de leur visite.
Ah, c'est très bien.
的确，这里更像一个儿童游戏场，孩子们在这里可以用手触碰所有的东西 ，toucher à tout， 没有任何禁忌 ，rien n'est interdit。
Non, vous lâchez pas la main. Caroline, vous nous faites découvrir le site?
Avec grand plaisir.
On ne court pas.
Ah oui, je comprends qu'ils aient envie de venir ici.
Le problème, c'est le moment de partir.
儿童博物馆共分五个活动区域，每个区域用一个动词来命名，以便引导人们动手参与。
Est-ce qu'il y a les espac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les enfants vers 5 ans et autres qui sont conçus plus pour ceux qui sont plus proches à 2 ans?
Je conseille, j'expérimente les jeux avec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Les enfants peuvent vraiment passer énormément de temps avec l'eau parce que c'est un élément qui est vraiment très attractif pour eux.
这里是我体验活动区 j'expérimente 水、空气和光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是游戏的主题。
Oh, look at the water.
这里有喷水池、小风车、各种照明灯。
That a construction site?
Dans tous ensemble, on a les chantiers pour les 4-7 ans et un chantier pour les 2-3 ans.
奥斯卡此刻所处的活动区叫齐心协力 tous ensemble.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建筑工地 un chantier.
Dans Je sais faire, ça va être plus pour les 4-7 ans. Et dans Je me découvre, des activités sur les sensations, les émotions qui peuvent aussi être adaptées.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会做 Je sais faire. 这里的拼图和动脑筋游戏是针对大孩子们的。而另外那个区被命名为自我发现 Je me découvre. 所有游戏旨在启发孩子们的触觉和感觉。
Alors quand on rentre dans Je me repère, vous avez un premier labyrinthe qui est le parcours des grands. Donc généralement pour les plus petits, les 2-3 ans, il vaut mieux commencer par le labyrinthe qui est derrière, le orange, qui est moins effrayant.
这里被命名为找方位 Je me repère. 奥斯卡才两岁，但却钻进了为大孩子们设计的绿色迷宫，想阻止他都很难呢。
L'entrée par ici, madame.
哎呀呀，我可不能保证他真能找到出口。
Voilà, sans vous bousculer. Oscar, c'est un aventurier. S'il n'a pas eu peur du labyrinthe des grands, c'est que c'est un téméraire.
Oscar 可真是个冒失鬼 ，un téméraire. 迷宫是个难度很大的游戏，在这里迷失可是常有的事哦。
Let's go look at the other one. Allez, viens, on va faire avec maman.
Sachant que vous pouvez toujours être autour et visible pour assurer votre enfant.
Ah, très bien.
不过别担心，迷宫的围墙很低，孩子们随时可以看到墙外的父母，这样能让他们安心。
Qu'est-ce que c'est? Oh, c'est beau.
Il sait que vous êtes à côté.
Look, it's orange.
现在萨哈把儿子领到了专门为小宝宝们设计的橙色迷宫。
Vous pouvez remarquer que c'est un petit peu moins haut et qu'il y a des petits personnages dans le labyrinthe.
Tu es dans le labyrinthe?
这个迷宫更简单，墙上有很多图案，好让孩子们放心。
Peek-a-boo, coucou.
奥斯卡在这个迷宫里一准能找到出口。
Alors Sarah, Oscar est en train de s'amuser dans la section Je sais faire. Est-ce qu'il aime bien s'amuser?
Oh, il n'arrête pas de courir à une chose à une autre.Mais en même temps, je vois qu'il est super intéressé par tout ce qu'il voit.
Saha 对今天的出行十分满意，奥斯卡玩得好开心呐、啊！他又玩又乱跑又到处摸。Il joue, il court partout, il touche à tout. Ah, c'est fini, 结束了。收拾工地的时候到了，得把砖头 brick 放回到小推车里 ，brouette。不过咱们还要在这儿再待会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山竹强台风肆虐中国南部沿海，广东两人死亡，245万人疏散，香港超过200人受伤，菲律宾死亡人数升至到59人。美国关税逼近，传北京考虑回绝贸易谈判，中国专家警告中国面临新的金融风险。两名中国人在刚果部发生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北卡州洪灾严重，至少13人死亡。央视再控间谍，台湾陆委会反驳子虚乌有，美国取消新一笔巴勒斯坦人援款。伦敦市长称二次脱欧公投是英国唯一正确道路。不丹举行立法选举第二轮投票，台湾在巴黎举办花样宜兰染展览。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甘蜜所演唱的 Seed，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eeds of love, seeds of letter, seeds of rust, leaves and flowers, seeds of rainSeeds of passion, seeds of saffron, seeds of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seeds of grace. Seeds of peaches, seeds of beacon, seeds of peace, and seeds of hope. Seeds of pace, pine and pepper, seeds of glory, seeds of gold. How can you sell? How can you spoil them? How can you trade?Seeds of devastated corn, seeds of stray. Seeds of misery, seeds of mud and melancholy, seeds of watermelon, seeds of waste. Seeds of silence, seeds of slumber, seeds of hunger, seeds of storm. Seeds of underneath the summer lies and living, seeds of cold. How can you buy them? How can you sell them?